弟兄姊妹早，代表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向大家晚安，祝大家农历新年蒙福快乐。那看见国语堂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来一起的敬拜主，真是为大家感恩。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现在全心仰望你，渴慕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愿你的话语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能荣耀你。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近年英语教会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用词来形容一些自欺欺人的基督徒，这个名词就是 Christian Atheist， 直译就是基督徒无神论者。那我想把这个用词译成无神论基督徒也有同样的意思。那这是指怎样的基督徒呢？就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却在平日的生活上面表现得好像神并不存在于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说他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相信耶稣是他们唯一的救主，却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他们的思想言行待人接物方面令人看不见他们如何有敬畏神爱神爱人的心。那换句话说，别人很难相信这就是基督徒。这些有失身份的神的子民是否近年才有呢？当然不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人物堪称为无神论基督徒的典范之一。或许我这样说你会很惊讶，因为你可能在小时候听到的是把这个人说成是犯了错却是敬畏神的英雄。不过当你细心研读经文，你会看见不同的结论。盼望我们从这个作为反面教材的人物身上得到神给我们的提醒。你看士师记第十三章一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的安息之地迦南，并且安息主怀以后，以色列人又渐渐地离弃神，以致神借外族人的攻击来教训以色列人，盼望他们在不得安息的痛苦当中晓得归回赐人安息的主。在这被非利士人辖制的40年当中，神兴起了参孙做以色列人的士师，要他开始拯救以色列人。参孙只做了士师20年，并没有成功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要到大卫年代由大卫才真正把以色列人降服下来。那参孙是但族人马诺亚的儿子，但族人的祖先是谁呀？是雅各的爱妻拉杰的婢女毗拉，为拉杰生的第二个儿子就叫做但。但的意思就是深渊的意思，因为但的出生使拉杰名义上有了儿子，就不再需要因为不生育而要背负膝下无儿的那种羞辱委屈。但主人马诺亚的妻子也是向来不育的，他深感委屈。但有一天神的使者忽然向他显现， 告诉他神将要赐给他一个儿子，但这个儿子却要终身的做拿细尔人。而这个使者之后也向他的丈夫马挪亚显现，肯定先前他向他的妻子所说的预言。那拿细尔人是什么意思呢？拿细尔人就是奉献给神的人。你从民数记第六章就可以知道，一个自愿许愿把自己献给神做拿细尔人的人，是带着这个身份旗舰，有三件事不可以做。第一就是不可以喝任何的酒，包括含酒精的饮料，也不可以喝葡萄汁，不可以吃新鲜的葡萄或葡萄干。第二，不可以剃头。第三，不可以哀金尸体。如果被动的遇上别人忽然间死在自己面前的话，也算为不洁，那就前功尽废，要经过自洁的礼仪，然后从头开始做拿细尔人。这三步的条件凸显出与别不同，被分别出来，为了神而特别的努力去保持清醒和圣洁的那个意义。这些拿细尔人是自愿的，而且身份是暂时的，会有一天完结的。可是参孙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他是神在他未出生之前已经拣选了他做拿细尔人，而且是要一生作为献给神的人，那就是很特别又蒙恩尊贵的身份，因为是神直接拣选的，是神派使者两次向他的父母显现，预告参孙的未来的。大家也认识撒母耳，尊贵的撒母耳虽然自从断了奶以后就终身侍奉神，做以色列的先知与士师，但你发现这是他母亲主动向神许愿的，不同啊，有点不同的。今天的教会大多数的牧者都是成年以后才被神呼召终身侍奉神，当然可能你发现近年有比较多的踏上了中年以后才被神呼召做牧者的，那我就是其中一个。而这个蒙恩的身份这是很尊贵的，不容易守住的，你就要靠着主时刻的努力去守住，你才能对得起那位拣选呼召你的主。参孙虽然如此被神拣选出来献给自己做个终身背负神圣使命的人，与当时的以色列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背弃了神所赐那个尊贵的独一真神子民的身份。神借着参孙的拣选向以色列人显示了神自己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借着一个完全分别为圣的人拯救离开了神而被敌人欺压的以色列人，使他们得到自由以后，得到平安以后，希望他们懂得跟随神所分别为圣的领袖，与他同心的终身的专一的侍奉神。但士师记告诉我们， 参孙有没有看重他这个特殊的身份呢？参孙有没有行事为人与拿西尔人并世世的那个身份相称呢？你从士师记十五章十八节所记载的参孙所说的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这句话当中，你就可以看见参孙是知道，他是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的士师，他知道这个身份。在十三章二十五节提到参孙在神赐福下长大以后，神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的马哈尼旦那里感动他，所以这也间接的说明参孙是知道神给他这个特殊的身份。拿西尔人有三步的规矩，而士师是民众的军事、法治和宗教的领袖，在敬畏神、遵守神的律法方面，应该是以身作则的。但参孙怎样？士师记第十四章讲到参孙下亭拿去求婚途中，他在葡萄园里面遇见一只少壮的狮子，参孙既然可以徒手就把狮子撕开，极其的力大神勇。过了些日子，他再去亭拿去娶妻的途中，就特意去看看这个狮子的尸体是怎样，他就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就是在这个狮子的尸体里面有一群蜜蜂和蜂蜜，他就用手拿点蜜来吃，也拿点给他父母吃，却没有告诉他父母这些蜜糖来自那里。参孙这连串的行为有什么问题呢？你看，他接近了尸体，违反了拿西尔人的戒条，不可挨近尸体，并且也吃了不洁之物，他明知故犯，使自己不洁，也使他的父母不洁，很无辜的他们的父母。十四章十节说，参孙在亭拿摆筵宴，当时人摆筵宴，酒是不可以少的，酒是不可以免的。以经文的描述，参孙那种任性的行为，虽然这人没有说明他有喝酒，但一般人看他有喝酒的可能性，应该比没有喝酒的可能性高。如果这个推断正确的话，参孙又犯了不可以喝酒的禁忌。那士师记第十四到十五章记述了参孙是基于何种的心态去处理他和辖制以色列人的非利士人的冲突。你看第十四章说，参孙因为自己的身婚的非利士人妻子，在那个非利士人的威逼之下，就出卖了自己的丈夫。他又使参孙把他的谜底告诉他，好让他暗中去转告，在婚宴当中和参孙与谜底啊，与谜语去打赌的那三十个非利士人，所以参孙就打赌输了。参孙虽然猜中，为何谜底会泄露， 却不能不认赌服输，所以他就下到押石基伦，击杀了30个人，拿了他们的衣服去兑现打赌的承诺。那之后呢，参孙就愤而离开妻子到父家暂住。这个时候可能他岳父害怕起来，害怕知道参孙他的女婿闯了大祸杀了人，也害怕他对妻子的愤怒，所以就把女儿再嫁给当时在婚姻里面出现的一个腓力士人，可能是要保障女儿的幸福安全。那第15章就说，岂料参孙气消以后，就想回到家中与妻子重修旧好。那时候就发现原来妻子已经嫁给别人。那虽然他的岳父就缺乏，想企图想把小女儿许配给他来平息他的愤怒，但是参孙不接受。基于参孙个人的怒气，他为了报个人的冤仇，参孙就做了300只狐狸，把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将火把捆在2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把狐狸放进腓力士人的和田和橄榄园里面，就烧毁他们的农作物。如此呢，参孙和腓力士人的仇怨就开始升级了。那腓力士人为了报仇，就烧死参孙的前妻和岳父。那参孙基于愤怒，为了报个人的仇恨，就大开杀戒。那腓力士人为了报仇，就安营在犹大，布善在利西，就逼以色列人把参孙交出来。那以色列人又怕这些腓力士人，就企图把参孙捆绑交出去。参孙这时候说不反抗，原来他有计谋。参孙在和以色列人达成不杀他的协议之下，就将计就计，自愿给以色列人捆绑交给腓力士人。当他们把他交给腓力士人，交到他们手中以后，参孙突然大发神威，就借着神的灵的感动而得到超常的力量，就就地取材，拿起一块怎样东西啊？拿起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用这块驴腮骨就击杀了1000人。你就在这里要想想，未干的驴腮骨是怎样的？尸体的一部分。拿西尔人不应该接触，不应该触碰的，要不然就不结了。但参孙哪来当武器？在处理冲突上，参孙和腓力士人有什么区别呢？没有，都是为了自己而冤冤相报，互相的欺诈仇杀。在参孙生命当中，神的地位在哪里？神好像成为参孙的工具，他什么时候想要利用神所赐的特殊的能力来达到世人报仇捉弄人羞辱人的目的，他就随意而为。你看到4世纪第16章，参孙是如何轻易的拆毁加沙人的城门，并且刚抬到山上面 气死和羞辱那些本来想暗杀他的腓力士人。你又看他如何一再的捉弄那个想诱使他说出克制他神奇力量秘密的那个情妇大力拉。你可以只有就知道，你就看见参孙是如何随意的利用神的大能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身为拿西尔人，参孙故意接近和触摸尸体，也可能故意喝了酒，又故意把自己的头发暴露在危险当中，以致到最后他真的被人剃掉头发，因为他让大力拉成功套出克制自己能力的秘密。你看参孙应该守住的戒条他都弃守了，身为士师，他本该做以色列人的榜样，他却不以神为中心，他事事率性而为，利用神的能力来报私仇。这个与不信真神而信假神的腓力士人，在心态上面有没有分别呢？他虽然是杀了不少辖制迫害以色列人的腓力士人，但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迫害，而是他的出发点是在报世人的仇怨。参孙不是事事认真的寻求神的心意然后行事，而是随时利用神恩赐的神力来满足个人的欲望。那从这个事例来看，参孙有没有看重神赐给他的拿西尔人和士师的身份呢？他虽然相信真神，他称自己为神的仆人，不过你看他行事为人却好像那些信假神的人，就好像那些没有真神在他们中间做王的人一样，这是多么可怕的属灵状态。这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讲的那种所谓无神论的基督徒，这些人思想言行让人难以把他们从不信的人当中分别出来，除了说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或者加上他们说有去教会聚会这两个表面特征以外，骨子里难以从不信的人当中分别出来。当他们打着神的旗号、圣经的旗号，或者一些属灵用词的旗号来形容自己的举动的时候，却是让人意识到他们背后那些个人的意欲。那比如说当有些基督徒说我们做人，我们要做入世的基督徒，要和不信的人打成一片的时候，背地里面原来是害怕因为坚守圣经的教训而被人排斥。当有些人坚持说要教会审慎理财量入为出，或者说要详细的规划募捐的计划，做足宣传的时候，原来背后是不相信、不敢相信神会赐下超乎人能想象的供应。当有些人说很有感动去推动某些事工的时候，原来背后更加关心的是自己能得到的好处。有些人说自己在主里面用爱心说诚实话，原来是有意无意之间 去借故发泄自己的情绪，去挑拨离间，讽刺别人，或者高抬自己主观的见解。又有些人说要呼吁人走在一起为神的家守望，原来是想搞属灵的小圈子，是享受一下属灵的优越感。又有些人强调要献上最好的给神，原来背后是最在乎的是个人的面子，而不是神的荣耀与喜乐。我们今天有没有忽略，有没有轻忽神恩赐给我们的这个尊贵的身份呢？基督徒的身份是尊贵的，是神用重价买来给我们的。基督徒是永生神万王之王的和平大使，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只有被耶稣的宝血洁净并圣灵内住的人才有资格去做的。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否有某些地方像参孙的样子，故意的随心所欲，思想言行与我们的基督徒身份有所抵触呢？有没有人在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立即现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呢？盼望我们都是神眼中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求圣灵每天使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状态是否尊主为大。参孙没有看重行事为人要与所得的身份相称，反而随心所欲，放纵情欲。他知道神不喜欢以色列人找不幸的人，找不幸的外邦人结婚，他却坚持要和一个非利士女子结婚。他不理父母的反对，不理父母的劝谕，他知道神给他很尊贵的身份和使命，但他没有理会他的选择到底会如何损害他的身份，如何亏缺神的荣耀。士师记十四章四节说，当参孙一意孤行的时候，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不过你要看这节经文，不是说是神故意使参孙生出外念，故意使他硬要娶个外邦的女子，然后给神一个机会攻击非利士人，而是说参孙自我中心，而是说参孙侍奉自己，硬要娶个外邦的女子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但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没有特意的拦阻，因为这是给神一个机会去借参孙与非利士人的互动而攻击非利士人。换句话说，无论参孙如何自我中心，如何随心所欲，最终也不能阻碍神要在他身上完成的美善旨意。这又是另外一个好的例子，就是说神能透过不好的人来成就神自己的好意的例子。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圣经有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又是这样的，神能够用不好的人成就神美善的旨意。约瑟的哥哥们是吗？约瑟，神透过那些就是约瑟那些不怀好意的兄长们，把他卖到去埃及的时候，就成就了神要透过约瑟来拯救整个 以色列家。所以你看参孙，他硬要和外邦人的女子结婚，最后他父母也同意，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安于和外族通婚，不严守神诫摩西的教导。这结果怎样？结果就是神任凭参孙和一个非利士人结婚，然后以参孙以后借以后参孙和非利士人的冲突来警告以色列人与不幸的外族通婚的痛苦后果。我们知道只有神才能决定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可以在世上活多久。当非利士人被神借参孙攻击的时候，好像得不到公义的对待，但背后自有神公义的判断，为何那个时候某些非利士人会有这样的遭遇？你看《申命记》32章35到36节和《罗马书》12章19节都说，报应的事情是属于神权限的事情，人不应该代替神来做，所以不要说替天行道，人应该做的事情是靠主克制自己的情欲，因为情欲与圣灵就是神自己是相争去做人的主人的。如果参孙遵照保罗劝提摩太的时候所说的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句话，参孙的人生历史就会改写，我们后世人就可以看见神怎样以其他的理由和其他的方式使参孙完成神要他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辖制的使命。我们也不会看见参孙和非利士人的冲突之间双方那些个人私欲的丑陋。但愿我们侍奉神的时候不会被个人的情欲干扰甚至辖制，以致虽然神仍然可以透过我们来成就他的美意，但我们自己却要面对神的审判。参孙轻看了自己的身份，放纵情欲，更在祷告神的时候也想利用神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你问何以见得呢？那你看四世纪关于参孙的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在第15章18节，当参孙出于个人怨恨和自卫而拼命杀敌之后，就甚觉口渴，就向神要水喝。他迟的理由就是神借他自己施行这么大的拯救以后，没有理由要他渴死。但我们读者看见的是，参孙原本的主要动机不是要拯救受欺压的以色列人，而是要发泄他个人的怨恨而拯救自己。但是神怜悯参孙，使利希的洼处裂开，使水出来，让他喝个饱。第二个祷告更为明显，你看16章28节，那个背景是怎样呢？就是说参孙放纵情欲，一再容许他的情妇大力拉诱惑他，诱逼他说出能够克制他神奇力量的秘诀，以至于当他的七条法纽真的被剔除以后，神奇力量就消失。 所以他的双眼就被敌人挖出来，被敌人逼他做奴隶，服苦役，死路一条。拿西尔人是在期满之后才可以剃头，这是表示奉献完毕。参孙却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而被人偷偷的剃头，使他的奉献失效。神一离开他，他就变回一个普通人。换言之，因为参孙之前奉献给神用，神才恩赐他过人的力量。当他缓忽职守，以致被人破坏他对神奉献的承诺的时候，他就失去神特殊的恩赐与硬币。在参孙被敌人从监牢里面提出来要公开的愚弄作乐的时候，参孙发现一个复仇的机会，因为他的头发又开始长起来，所以他祷告神给他最后一次机会，让他可以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来为自己报仇。你看，参孙的人生到了这个地步，还在想什么？还在想为自己报仇，而不是彻底的悔改，求神来指引他，不是这样。他最后的祷告是怎样说呢？求神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要怎样怎样。所以经文说，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多。那表面上看，参孙是个烈士啊，英雄啊，是不是啊？你再想下去，经文是说，任何时候参孙之所以可以杀败这么多的非利士人，是谁做的？是神做的，是神的能力，不是他的能力。因此当参孙选择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不在世上继续的侍奉神的时候，经文是告诉我们，神仍然可以成就更大更多的事情，没有参孙的参与也同样可以。在人来看，参孙死的时候成就更大，其实所有的功劳都应该归给赐他能力的神，因为是神真正的在工作，不是参孙。神喜欢给人参与他奇妙伟大的工作，不过是出于神慈爱的恩典，要人与他同工。所以我们今天是否珍惜与神同工的机会呢？是否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愿意完全的降服与神，把自己的私意放下来？参孙原本是被神特别恩宠，立为终身的拿西尔人和士师，但他轻看了自己的位分，放纵情欲，祷告的时候还是以自己的意愿为先，他希望神听从自己。参孙虽然偏离了神的心意，却无阻神要在他身上成就的旨意，神每善的旨意到底都成就了。但参孙的结局又怎样呢？他要为自己的任意妄为，死后要面对神的审问。当我们看见参孙的例子，我们有多想竭力避免变成 无神论的基督徒呢？在新年的开始，大家有多愿意立志要以神为中心来过生活呢？让我们一起祷告。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参孙的例子来作为我们的警惕，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不要步参孙的后尘，不要做口头说以你为主，心里面却是以自己为主的基督徒。帮助我们不要在恩典上堕落，帮助我们反而要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